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分享了士师记二章一到二十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士师记二章一到二十三节这个段落，讲述耶和华的使者在波金谴责选民不听从神的话语，以及以色列民离弃神的事。神的使者谴责选民，这一次事件就显示出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变化。神在西乃山和选民立了神圣而有约束力的协议，称之为约。而在这个约里面，神承诺使选民成为特别的民族，而且呢保护他们，只要信服神就赐给他们无与伦比的大福。选民所应当尽的本分呢，就是爱神，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不信服神，所以呢神就再不保护他们了，协议也都不再有效了。不过神并不想弃绝他的子民的，如果选民再一次向神来到寻求饶恕，也都愿意重新信服神呢，就必定再次领受得到神奇妙的福分。神帮助选民攻占应许之地的协议虽然不再有效，却并没有废除了令他们成为叫世人蒙福的民族的这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在尼赛亚到世上来的时候就实现了。今日神仍然要我们成为圣洁的，正如神要以色列民成为圣洁的族类一样。神经常使用仇敌的欺压去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这些亦都是神言出必行的警告。士师记这卷书记载了很多这一类的事件，神容许他的百姓受到欺压，为了使他们悔改归向神。人呢经常会期盼着神要成全他的应许，却又推卸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在你要支取神的应许之前，真是请你苦心自问，是不是已经尽了你的本分呢？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之后，放声大哭，深感忧愁。由于我们有犯罪的倾向，所以悔改呢是灵性觉醒的一种真正表现。悔改是表示去恳求神的赦免，我们都要离弃罪恶之道，除非我们为自己的罪行真心悔改呢，否则呢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来的。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就应该向神坦然的认罪，不要呢想办法隐瞒，企图蒙混过关。这一章记载约书亚之死的几节经文呢，一方面是以前发生了的事情的描述，亦都是对士师记第一章所记低事件的补充。以色列老一辈人死了，新一代年轻人不再顺从耶和华， 呢度描写嘅正系选民一再嘅体验犯罪、受审惩罚、悔改、蒙拯救、再犯罪，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每一代人都未能够教导下一代人嚟到爱神、信服神，呢啲正系神律法嘅中心要旨。好多人咧，中意将基督教信仰嘅教导工作推卸到去教会，或者咧推俾基督教学校嘅身上。但系神就话，引领教导儿女信仰嘅责任主要在于家庭，父母就系仔女嘅榜样，所以信仰乃系家中嘅大事。巴力是迦南地掌管风暴和雨水的偶像，所以迦南人认为巴力管理蔬菜和庄稼，而阿斯塔录就象征爱情、战争、多产的女神。庙祭和献骸和遗祭，这些都是拜迦南偶像仪式里面的重头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放弃了列祖的信仰，开始叩拜当地的偶像假神。有很多事物会引诱我们放弃原则，想讨别人的欢心，因而就做出不蒙神所悦纳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受环境影响而不去信服神。神对于拜偶像的人经常会严厉的攻击和惩罚，因为拜偶像违背了神的诫命。迦南人几乎每一个季节、每种的活动或者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神明，对他们来说，耶和华只是另一位加在他们众神之中的神。不过以色列人就不同，他们应当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应该明明知道神是独一真神，同时又去敬拜偶像。拜偶像的人亦都不会相信偶像是创造他们的主宰，因为偶像是由他们的手所塑造出来的嘛。这些偶像只是代表人性之中的情欲、血气以及不道德的种种性情。而神乃是个灵，亦都是至善至圣，所以神绝对不能够容忍人既敬拜神又去叩拜偶像。选民虽然不信服神，神仍然为他们来到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可以脱离欺压，表明神对选民是有莫大的怜悯。怜悯就是并没有按照人所当得的去报应人这样的意思。这个正正是神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亦都是今天神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不信服本来只是配得到受神公义的审判，但是神就藉耶稣基督使我们免于受罪恶的惩罚，而且向我们施行怜悯。唯有神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当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其实就是求我们本来不配得到的对待。我们信靠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赎，就可以体验到神的赦免。选民在士师时代经历了几次的兴衰，他们悖逆神，因此受仇敌欺压，跟着又蒙敬畏神的士师来到拯救，又在士师治理之下忠于神。不过当士师死后，他们又忘记神了。我们都很容易好像这些百姓那反反复复和敬畏神的人相近的时候，我们是会忠于神，但是在没有良好的属灵引导的时候呢，我们又很容易随从引诱离弃神。所以我们都要立志，无论环境怎样的困难，都应该忠于神，持守真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快又会偏离对神的信仰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迦南人的宗教对他们贪欲的本性更加有吸引力。例如令他们得到更多眼前短暂的好处，就是对于性的放任，对于追求人口和农业多产等等的一种的渴慕。而最有吸引力的一项，我想就是容许人的自私。人几乎可以是随心所欲的，为所欲为的，只要信服迦南人的众神之一就可以了。他们不但容许有妓女、恋童，甚至提倡以此作为敬拜的仪式。但是信靠独一的真神， 唔会使人得到肉体眼前的好处，亦都唔会满足人的罪性。罪的本质是自私的，而神的生命之道却是要舍己。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基督的帮助，按照神的道来到去生活。跟着我们进入士师记第三章的研习。士师记三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希美人，从巴力克门山直到哈马口。虽然神严格禁止，但是选民还是和外邦人通婚，而藉着通婚，迦南外族就渗入了所有的支派。这一章提到的非利士五个王和其他的外邦人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士师记三章四至六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客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七个和以色列人共处的外族之中，这里呢记录了其中的六个。除了第三节提到的外邦民族，再加上客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和耶布斯人。根据约书亚记三章十节的记载，第七个民族应该就是甲加撒人。士师记里面的故事大多数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种的句法来到作为开始。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去拜偶像的，只不过呢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他们加上了去拜偶像，但是就渐渐地他们会全神贯注去叩拜异教的假神。士师记三章七至十一节记载，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这里提到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似乎他是越过了以色列的边境，也都占领了一些地区。俄陀列和古山利撒田展开了局部的防御战。这一段经文描述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受到逼迫，是为了强调民族共同体这个特点。以色列民一直在这里重复着这样一个历史的模式，这个模式是堕落、受惩罚、悔改、得救赎。这样的过程呢也都让我们认识到两个事实。第一，神断不会离弃自己的立约百姓，当百姓陷入罪恶，即使藉着惩罚，神都要引领百姓来归向自己。第二方面，圣徒既然相信神的恩典，就应该省察自己，努力的不再陷入一个循环重复的不顺从当中。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记载，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米索不达米亚是神用来惩罚以色列淫乱和拜偶像的工具，而士师俄陀涅就是受耶和华灵所感动的，意味着神赋予他权能，使他去击杀仇敌，以公义来到去管治以色列。耶和华的灵降临，是会出现参孙那种的勇士，基甸那种这样的领导能力，和先知的属灵洞察力。而神是藉着外邦人的欺压去惩罚堕落了的百姓，亦都会多次地去施行拯救，使他们悔改归向神。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三章十二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现在这个历史的循环又开始走下坡了，选民侍奉独一真神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背离真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以弗就是神所兴起来拯救以色列的士师之一，他的能力有限，除了杀伊基伦王之外，我们在圣经记载当中找不到他还做了什么事的了。伊基伦王为以色列民带来很多的悲剧，而以弗呢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即是一个左右，这样就让他有机会可以为民除害。他是神用来刺杀伊基伦的器皿，他完成了神给他的旨意。神常常用这种方法为他的百姓去切除身上犯罪的肿瘤，以弗的作为拯救了成千上万选民的性命。有人说我们文明的社会不允许做这种事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这样夸口。战争是会杀死无数的男女老幼，非常的可怕。而以弗唯一的优势呢，就是他是用左手的，成为神的器皿，原来不一定需要特定的才干。有些传道人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却拥有一副好听的声线，听到他们的声音，听众就会以为是学富五居的学者来的。这样让我想起一位不知名的乡村传道人，他在一个教会讲完第一篇信息之后，评审委员并没有录用他，认为他不能够成为传道人。后来这个乡村传道呢，就成为非常卓越、非常重要的解经家。有些人呢可能看起来不起眼，却是被神所重用，还有一些谦卑的人在其他岗位上被神所重用。有些人年轻的时候生活清贫，后来神给他们机会发达之后呢，他们就将神赐给他们的财富拿出来奉献，专门资助福音事工，去照顾弱势的群体。士师记三章十三节，伊基伦招聚亚扪人和亚玛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让他们终日劳苦，甚至被奴役，然后他们就会向神呼求了。士师记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一次神所兴起的士师是以弗，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是一个左右。这个是激励你和我的例子。这个人唯一的长处呢，就因为他是用左手。士师记三章十六至二十三节，以弗打了一把两人的剑，长一爪，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 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弗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格作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就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士立的人都退去了。以弗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弗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弗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弗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这个是一个都挺野蛮的故事，当中既不英勇亦都不浪漫的。以弗是个左右，他的名字是红头发的意思，他打造了一把两刃的剑，收藏在右脚的衣服那里。因为他习惯用左手，所以可以从右腿那里拔出这把剑。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是用右手的，所以针对王的安全，禁卫队是会搜查人身的左边，看看有没有暗藏武器。咁王嘅禁卫搜查咗以弗嘅左边身体，以为咧佢只系带咗礼物，可能系公物，咁就俾佢入去啦。伊基伦系好肥嘅，当以弗献上公物之后咧，就假扮要将一个秘密话俾王听，所以王亦都吩咐周围嘅人先退下，以为可以得到一个特大嘅情报，谂唔到就发生咗命案啦。以弗掌握机会，攞出匕首刺入伊基伦嘅肚腹。就好像杀猪一样，王身上的肥油掩盖了匕首，以弗跟着锁埋门离开了。以弗的举动亦都需要勇气的。士师记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以弗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摩押王的侍从就在王的门外一直等候，他们看到楼门是锁了，就以为王可能在大解或者休息，就不敢打扰他。结果他们等到都不耐烦，就去打开楼门，发现伊基伦已经死了。士师记三章二十六节记载，他们担然的时候，以弗就逃跑了，经过作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啲侍从等候紧王有所动静嘅呢一段期间呢，以弗早就逃走咗啦。以弗离开咗摩押地，走到西伊拉，摩押人根本冇办法揾到佢。士师记三章二十七至三十节，到了就在以弗连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以弗呢是一个谦卑的领袖，他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亦不是一个试图哗众取宠的人。他确信神拯救以色列的计划和权能，也都甘愿投身去参与。以弗作为领袖，他是身先士卒的，毫不犹豫的率先去作出行动。他不是那种只是在后方发号施令，一旦遭遇到败绩就会逃之夭夭的人来的。在士师时代，神一直使用甘心被神所用去成就神伟大旨意的这些平凡人。山家就是第三位的士师。士师记三章三十一节记载，以弗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这里所描述的事件是相当特别的，不是人的方法， 而是神的方法来的。赶牛的棍是非常之粗糙的工具，当时以色列人并没有铁制的武器，他们会用手边顺手的工具。我们经常听到人说，一定要用最好最先进的方法。如果有好的方法固然好，但是当今的社会，我们看到使用媒体传播信息已经成为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看回现代媒体滥用到什么程度呢？于是呢，重要的其实不一定是方法，而是里面的信息。放在合适的人手中，赶牛棍都能够被神大大使用。出埃及记七章八至十三节，神就使用摩西的手杖。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八至五十节，神就使用大卫基言上的石头。在约翰福音六章三至十三节，主使用了小男孩的五饼二鱼。无论是手杖、是石头，亦或五饼二鱼，都可以为神所用。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有什么，只要你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就会善加使用。这一章所提到的三个士师，看起来虽然都是些平凡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的生命加上了神，就不再一样了。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内容就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进入士师记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大家可以提前预习熟悉下经文的内容，配合聆听节目，我相信会有更多对神话语的学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